主内的子弟平安，我是张德仁。今天我们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马可福音第七章24节到8章10节。马可福音第七章24节到8章10节，题目是只要你愿意就有你的份。我曾经在小的时候受到一个伤害。在小的时候，我父亲在牧会，而我在父亲的教会里参加儿童主日学。当主日学结束后，有一位教会的大哥哥买了很多的三明治，来到教会，就要发送给参加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而我也就跟着排队。当排到我的时候，这位大哥哥却说啊，没有你的份。当时我觉得好难过，觉得好受伤。我知道那是因为大人的恩怨而影响到了我们孩子。那句话让我痛了好久，没有你的份。可是神对人却不是如此。不管你过去对神如何，不管你过去做了哪一些事情，救恩都为你预备好了。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得着；只要你愿意，就有你的份。首先，我们来看第七章24节。我们请翻到马可福音第七章第24节。我们上一回提过了，马可福音第七章上文有一节关键性的经文，那就是第19节的最后一句话，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意思是暗指所有的人都有份于神的国，所有的人都有份于救恩。到了24节，就延续着这样的一个主题跟脉络来发展。24节到30节，德仁所下的标题是救恩的丰富性足够给普世所有的人，救恩的丰富性足够给普世所有的人。第24节，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基本上推罗西顿这个地方是有许多的外邦人，许多的非犹太人居住在这里。刚才我说过，上文7章19节，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这句话犹太人是不能够接受的，而耶稣透过这句话来暗指犹太人所不能够接受救恩也要临到外邦人这样的一个事实。当然也有学者说，有可能马可在处理罗马教会的问题，也就是有一些犹太背景的信徒没有办法接受外邦人也可以领受神丰富的救恩。而马可特别在这里24节记载了耶稣到了推罗西顿的境内。24节下半段说，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有学者对于这里耶稣到底进了谁的家很有兴趣。按照故事的发展来看，很明显的，这户人家有可能是外邦人，所以24节的这句话有可能是马可的一个伏笔。25节，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伏伏在他脚前。这妇人 是西利尼人，属叙利非尼基族。什么叫做西利尼人呢？西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属叙利非尼基族，更指出这个人不只是外邦人，还是纯外邦人。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27节，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吧，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在这里，一般人都很不能接受，耶稣怎么可以有这种思维，把希利尼人属叙利非尼基族的这个人当作是狗呢？27节，让儿女们先吃吧，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但是呢，在马可福音的上下文里，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吃很自然会让人想到上文37节到44节那喂饱5000人的那一次的神迹。那一次的神迹就是让儿女们先吃饱。这个儿女指的是犹太人。6章37节到44节，基本上这群人应该大半是犹太人。可是下文你会发现，从8章1节开始那一整段是针对的是外邦人。在犹太人中间，神行了一个给5000人吃饱的神迹，而在下文8章1节到8章10节是给那4000个外邦人吃饱的神迹。差异性只是先后的次序不同，而两者的神迹是很类似的。我们再回到7章27节，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吧，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有学者们说，27节基本上不是耶稣发明的，而是当时的一句谚语。当时有一句谚语是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可是耶稣把当时的谚语，那个狗就是很低俗的狗，好像是野狗一样，可是耶稣却把谚语当中那个低俗带有轻蔑之意的那个狗改成了宠物狗，改成了小狗，那个希腊文。也就是说，耶稣改动了，更动了谚语当中的一个关键字，透过这个更动凸显出犹太人对外邦人的态度，是耶稣要去处理的，是耶稣要去更动的。28节，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从这妇人，这个外邦妇人对于耶稣身份的认识，主 curia 这个字可以是等于是基督的意思，所以在这里也看到，似乎这位妇人明白耶稣在救恩计划上面的一个心意，那就是他是基督，他是救世主，而他要把救恩给普世的人。救恩并没有地位阶级高低的差异，而只有时间先后顺序的不同。所以28节，这妇人说，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 这句话，这个碎渣儿，也让读者想到六章四十三节，喂饱五千人之后，把那个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恩典是满溢出来的，恩典是丰富的，丰富到一个地步，这位七章二十八节的妇人说，主啊，我了解你救恩计划的先后次序，我知道我有份的，救恩是给犹太人的，这救恩不只让犹太人可以吃饱，这救恩丰富到也可以临到外邦人。既然我现在遇见你了，就求你把那个丰富的救恩，好像六章四十三节那碎饼碎鱼，那恩典只是先后次序不同，你先让我尝一尝吧。基本上七章二十八节初次应验在这个地方，更大的应验是应验在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八章一到九节，喂饱那四千个外邦人。当然最终的应验是应验在普世救恩的成全。但总的来说啊，的确二十九节三十节耶稣也把救恩也把恩典临到了这外邦人的家庭。救恩的丰富性足够给普世所有的人。神预备的救恩是非常丰富的，好像我们过年都要吃鱼，为什么呢？因为年年有余。犹太人把外邦人视为是不洁的，但耶稣说啊，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所不同的只是先后的次序不同。而当我读到这段经文，我也在思考，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不是也真以为救恩丰富的足以给各式各样各种阶层的人呢？还是我们好像无形当中只觉得救恩属于我们这一群白领阶级，好像那个穿拖鞋的，好像那个下层阶级的，水平不高的，走不进教会，或是我们自以为是，以为只有我们这一些人才配得救恩，那一些高干不配得，那一些白领阶层不配得，没有的。我们需要了解，救恩的丰富性是足够给普世所有的人。也许你我都有类似犹太人的一种另类的偏见，我不晓得是哪一种偏见，但求主透过这段经文来开启你我的眼睛，把我们内在潜伏的傲慢与偏见拿掉，能够真正看见上帝所看见的。好，我们来看七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七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我认为三十一节是在简述耶稣的行程，在说明耶稣的行程，而三十二节之后是在讲在这个行程当中所发生的事件。三十一节说，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低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所以三十二节之后呢，不是指着在加利利海那里所发生的事情，而是在指着从耶稣离开推罗，然后经过西顿，然后从低加波利境内到加利利海这段过程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低加波利 它的意思是十座城。迪加波利是一个罗马的行政区，这个区大部分所住的都是外邦人。这也和下文待会儿第八节一到十节我认为是针对外邦人所行的神迹的一个伏笔的关键之所在。好，在这段经文里面，31节到37节的重点是，非犹太人也有份于耶稣的医治。刚才上文24节到30节提到的是救恩的丰富性足够给普世所有的人，当然包括了非犹太人。31节到37节马可在强化这个思维，也就是非犹太人也有份于耶稣的医治。32节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舌结是口疾的意思，说话结结巴巴，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36节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越发传扬开了。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被肯定的。经文继续说，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的最后面，耶稣在外邦人当中所行的神迹基本上是被肯定的，是被赞扬的。可是相对的，耶稣在犹太人当中所行的神迹却不时的受到很多犹太人的阻挠。因此有学者也特别透过耶稣使耳聋的听见，使舌结的可以说话，甚至于瞎眼可以看见，来暗批犹太人他们就是不欢迎耶稣，不肯定耶稣，以至于不透过耶稣就不能够看见，不透过耶稣就不能够听见。犹太人在灵性上面也诚如聋哑的病人一般，听不懂看不见耶稣的教导。此外，透过这段神迹也是在应验以赛亚书35章4到6节，这位救世主当他来的时候是使得瞎眼可以看见，耳聋可以听见，跛脚的可以像鹿一样的跳跃，哑巴能够歌唱。我们来看第八章的一到十节，题目是非犹太人也有份于耶稣的供应，也就是使四千人吃饱。非犹太人也有份于耶稣的供应。之前我分享的第一点是七章24节到30节，救恩的丰富性足够给普世所有的人。第二点是七章31节到37节，非犹太人也有份于耶稣的医治。第三大段第三点，也就是我现在所要分享的八章一到十节，非犹太人也有份于耶稣的供应。而想一想，你我就是圣经所说的外邦人，你我就是圣经所说的非犹太人，而耶稣的医治、耶稣的供应、耶稣的救恩都有我们的份，只要你愿意就有你的份。 第八章第一节，那时又有许多人，这许多人就是外邦人。我刚才说过了，在第七章三十一节，基本上是讲到耶稣的行程，而三十二节之后所发生的事，指的是在三十一节这个行程当中所发生的事情，而这个行程经过的区域都是外邦人居住的区域。这也是为什么圣经要记载五千人吃饱，又要记载四千人吃饱，这不是重复，乃是有神精心用心良苦的设计和安排。犹太人有的，非犹太人也有。第八章第一节，那时又有许多人，许多外邦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神也是怜悯外邦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们看到很不得了，这些人渴慕神的话语到一个地步，听讲到听几天呢？不是听三个小时，是听了三天。第三节，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困乏是晕倒的意思，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远处来的这个远处呢，也是暗指这些人是外邦人。第四节，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有学者说，因为上一回喂饱五千人的经验，有可能耶稣的门徒们也已经在人群当中去访查过了，先找过了有没有一些吃的东西。所以当第五节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已经找过了，他们就说七个。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七个饼注谢了，擘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第七节，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第八节，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筐子，人数约有四千。在这里，筐子这个希腊文叫做 spuris， spuris 这个希腊文是非犹太人所用的容器。而你也许会很好奇的问说，那么喂饱五千人，在上文六章四十三节的那个篮子，篮子那个希腊文就跟第八章第八节那个字不一样了，不是用 spuris 这个外邦人所用的容器。在上文第六章第四十三节那个篮子，希腊文叫做 kophinios， kophinios 这个字是指的是犹太人所用的一个容器。所以从六章四十三节的篮子，还有第八章第八节的筐子，也能够看出来第八章喂饱四千人是针对外邦人，而第六章喂饱五千人是针对的是犹太人。不管犹太人不管非犹太人，都有份于耶稣的供应。当然也有学者指出，这两段喂养的传统，一则的对象是犹太人，一则的对象是非犹太人，也让当时的读者如果是熟悉旧约的，会文本互涉，会对应的神在旷野借着摩西使以色列百姓吃饱的那个传统的故事。 因此，如果从旧约这个对应性文本互摄的角度来看的话，神不只带领的是犹太人出埃及，好像到了新约，透过这两段未保的传统，好像是一个 New Exodus， 一个新的出埃及。神要带领犹太人出埃及，神也要带领非犹太人出埃及，进到那迦南美地，也就是新约所告诉我们的新天新地。最后，我们透过这段经文，也要来对神有一个信心的宣告，那就是：主啊，我谢谢你，救恩虽然有先后顺序，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如今传到我身上，你的救恩是丰富的，还有很多人还没有得着，我应该赶快传福音。再来，我感谢你，我各样的软弱病痛可以带到你面前，因为你的医治我有份，你的供应我也有份。我们下回见。